好，我们继续看《大智度论》第十二卷，请翻开讲义318页，中间括弧二地方，法身菩萨一时化无数身，供养十方佛，化无量宝，济足众生。这是有关于财施方面。另外呢，还有法施，随一切生普为说法。法身菩萨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化作无数的身，无量的身，供养十方诸佛，也能够一时化无量的财宝来供给一切的众生，能够随一切上中下生一时之情普为众生说法，乃至到坐佛树下，就菩提树下修行成道。像这样种种名为法身菩萨行布施波罗蜜满。所以从这里来看，这个两种身，从菩萨出发心一直到无生法忍之前，这叫结业生身。那么得无生法忍，能够神通变化之后，这个就是法身，法性生身的布施波罗蜜。另外第五说，三种布施满。布施有三种，一个是财物的布施，一个是供养恭敬的布施，一个是法施。头尾就是财施法施，中间呢特别强调恭敬供养。什么是财物的布施？珍宝衣食，这是属于外财的布施。还有头啊、眼睛啊、脑髓啊，这是属于内财的布施。像这样子一切内财外财所有尽以布施，这个名为布施，财物的布施。在恭敬的布施，信心清净，恭敬礼拜，送往迎来，围绕供养，像这种种名为恭敬的布施。再来法的布施，为道德故，语言论义，诵读讲说，解除人家的疑难，或者说为人受五戒，像这样种种为佛道的布施，这名为法的布施。这三种布施满，则名为布施波罗蜜满。好，那我们要具足布施，主要有几个因缘。第一个是信心清净，主要发心要清净。再来财物要如法，不要那个非法之财。第三个福田。以下分别来叙述。信心清净，我们发心有三种，一个是怜悯，悲悯心，一个是恭敬，一个是怜悯又恭敬。怜悯的布施，这是起那个悲心，布施给贫穷下贱还有畜生，这觉得他们是值得怜悯的，这是怜悯的布施，起悲心的布施。再来起恭敬心的布施，我们供养佛还有法身菩萨等，这是恭敬的布施。那么恭敬怜悯施呢，比如说我们布施给这个老病贫乏，老病贫乏是值得怜悯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些老病贫乏他不是一般的普通众生哦，他是阿罗汉或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又是值得恭敬，但是他的老病啊值得贪怜，那我们两者合，这名为恭敬怜悯。 的布施。好，这是属于心啊、哦、发心的方面。再来财物的方面，我们布施的东西要清净啊、哦，不是有盗贼而来啊、哦，而且呢，以时而施，就是恰当的时机啊、哦，要及时的布施。不求名誉，不求利养啊、哦，不求名闻利养。好，那福田，福田在下面的第二行，有怜悯的福田，有恭敬的福田。怜悯的福田，一般我们所说的悲田啊，啊，恭敬福田能生恭敬心啊，就是所说的敬田。那么挂虎山这里是综合来说明我们布施得到了福。的福德啊，有的因为发心很大，即使他布施的东西也很微薄，但是他的发心很大很清净，那么他得到的福德也比较大。有的东西不一定很微妙，但是他种的这个田很肥啊，福田大啊，得到大福德。有的发心不怎么样，但是所施的东西啊非常殊胜，非常宝贵。得到的福德，所以得福的大小有从心、从物、从田啊。那么从心大得福，我们布施啊，有的呢如四等心，四等心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啊，就是以慈无量，它不是慈悲某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啊，它是无量的慈。那这样的心当然是大咯啊。那另外呢，就是念佛三昧，以身施福啊，像这样名为心大，得大功德。所以布施，如果布施，当然我们可以像一般的啊，起善念来布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定相应的布施啊，比如跟禅定相应的布施。我们在比如说在早晚课的时候，我们出家众都会出食嘛，啊，出食就去给那个其他的恶鬼道的众生出食。但是你出食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米粒在七粒而已啊，对不对？七粒的布施，鸟吃得饱吗？鸟都吃不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七粒布施，事实上它是要做一些观想。观想，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布施能够跟定相应的话，那个布施的福德也大。所以布施可以一般清净的心的布施，跟戒相应的布施，跟定相应的布施，后面还会提到跟般若的智慧相应的布施，那福德更大，跟般若空慧相应的布施。即使他布施的东西不多，但是这般若他没有限爱，他是无量无边。像这样就是从心大得福德大。那福田你起悲田也得福德，起敬田起恭敬心来供养敬田，或者起那个悲心来布施在悲田当中，都可以得福德。那么敬田，如这里所举的例子，就是阿育王啊，阿苏加王就是阿育王。阿育王他之前就前生了哈，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跟着另外一个童子啊，两个人在那边玩沙土啊，做宫殿啊，种种游戏。那么看到佛过来了，这阿育王的前生，他看到佛很欢喜，那正好手中在玩沙嘛，他就把那个沙土呢，就放在佛的钵里面，我们钵本来是吃饭的，结果他把那个沙土放在佛钵里面，阿难尊者非常厚道，那侍者说， 怎么这样子把沙放到里面？那其实他是认为这是他的，他发心很欢喜，觉得说这个样的食物要供养佛，佛也欢喜接受。那由于这个他有发的这个心，另外呢，佛的福田也大，特别是佛的福田大，所以之后阿育王他能够统治印度，他也非常扶持佛法。再来就是从妙悟德，如一女人，她酒醉的时候，她把这个七宝璎珞布施给迦瑟佛塔，这还不是迦瑟佛，她是给塔而已，如果是佛的话，佛的福田也大。那因为这个七宝璎珞妙悟难得，以福德故，他生33天。那因为他是酒醉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心特别大，他是个妙悟。好，接着我们解释无所舍法，这就是我们之前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就是在解释什么叫无所舍法。具足不思波罗蜜满，这我们之前说过了，现在回过来解释什么叫无所舍法。好，外人问布施应该是舍财啊，那么为什么你说无所舍？那财应该要舍啊，为什么无所舍？论主的回答有五说。第一个，布施有两种，一个是出世间的布施，一个是世间的布施。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出世间的布施，它是无相的布施。现在无相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相，说你在施舍什么东西出去，因为无相，所以无所舍，所以说是具足无所舍法。再来，外人认为说有一个实在的财可以舍，但是论主说财物呢，它还是因缘和合，毕竟空，所以财物不可得故，名为无所舍。这个东西未来或者过去都是空的，因为东西它是生住异灭嘛，我们人也有生老病死，世间也有成住坏空，所以这个东西呢只不过是一个期限，一个期限，过去未来都是空的。那么即使是现在，我们一说现在已经过了几秒钟去了，那么我们在分别也是刹那刹那生灭，没有一个法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从这样来看，过去未来现在的观都是毕竟空不可得，所以说是无所舍。好，这是从财务这个观点来看无所舍。再来呢，第三是从布施的心来看无所舍。布施的时候不要去执着我这样的布施有大功德，你执着我这样的布施有大功德，容易产生骄慢，容易产生贪爱的烦恼。他即使不贪爱财，可是他贪爱名，或者贪爱权力种种，那这都会产生烦恼。所以说我们布施的时候不要去贪着这个功德，那这样的话就是无所舍。你 不会觉得说你舍了什么东西，那想要又获得名位啊等等，以无所舍故，就不会有骄慢，没有骄慢，那么爱的烦恼等等就不会生。在其他地方有提到菩萨布施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无所舍，为什么？因为 东西都是无常。他现在不舍出去，以后东西也不是他的啊，这东西早晚也会坏灭，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这东西永远是他的，你不舍出去永远是你的，没有。即使你现在不舍出去，最后他也不是你的。所以既然早晚都不是你的，趁着现在如果这个花还美好的时候对人家有帮助，那你就赶快布施出去，不要等它这个发霉的啦，或者是怎么样啊，你再布施出去，那就变成不净的布施了。好，所以第二是提到财物不可得，第三是谈那个施的心，不贪着功德。那第四呢，是两个合起来谈，财物跟施心并舍。布施的人，他层次有高有低，有的是世间人的布施，有的是出世间圣人的布施。一般世间人的布施，那或许能够舍财，但是呢，对于这个施的心，你要叫他完全都不起，说有点欢喜啦、功德啦，这些不太容易啊。具足我在行布施的心，这个对于一般凡夫来讲还不容易得到。那么出世间的人，他能够舍财，也能够舍施，也就是说，我在行布施哦，像这样的心呢，他也不起，施心也舍。所以像这样子，以财物施心俱不可得故。所以说是具足无所舍法。好，第五，这个谈得更广了，就布施波罗蜜当中财不可得，我们施心施者不可得，连受者也不可得，三世不可得，名为具足无所舍法。好，下面谈到一个重点，也比较稍微难一点的地方，解释三世不可得。这三世不可得就是我们最前面经文最后一句，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好，我们请看讲义321页。万人问，三世和合，故名为布施。我们要布施，应该有施者，有接受布施的人，还有所布施的东西，这个和合才称为布施嘛。要不然，只有你想布施，但是东西没有舍出去，也没有人接受，这个布施应该就因缘不具足咯。那么，应该这三世和合才名为布施。可是呢，为什么经典讲这三世不可得？如果三世都空不可得，那你怎么能够成就布施波罗蜜具足满呢？这是外人提出的疑问。他说，现在明明有财，有施者，有受者，为什么说三世不可得呢？下面主要先针对这个所施物，外人执着实有这一点来论辩。所以这里谈到的三世不可得，首先施物不可得，从321页我们先看大的科，一直到324页讲义，这里都在探讨施物不可得。在施者不可得，从讲义324页一直到331页中间的地方，最后受者不可得，这短短一行而已，因为这一样，只要不贪着我，对于 他人啊，同理可证。好，所以这是个重点。那大尊卷十二花的比较长的篇幅来论证。好，我们回过来讲义321页。首先针对这个所施的东西到底实有还是非实有，外人认为是实有，论主认为它是毕竟空不可得，彼此之间的对论。好，外人就举，好，比如说我所布施的碟实有，这个碟就是用棉纱织成的布，外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碟，这个棉纱织成的布呢，它有名称嘛，有名称那应该有它实际上的法，有实际上的东西。如果没有碟这个法，那应该也没有这个碟的名称。那由于有这个碟，有这个布的名称，所以反过来推呢，我很觉得说你有这个名，那应该有这个实物啊。好，这是他的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他说我们眼前看的这个碟，它有长有短，或者说这个布有粗有细。那么染的颜色呢，你可以有白有黑有黄有红，而且它有阴有圆，有皱有破，这个下面会解释。它也有果报，而且会让人家产生不同的感受，随法生心。那有长有短，这就是形状，比如说圆啊扁啊，这个就是形状，就十指为长，五指为短，或者说这个丝缕啊比较大的那就是粗，比较小的就是细。那么我们一染颜色可以称为各种不同颜色啊。所以外人认为说这个碟它有形有色，所以应该是实有。再来它也是因缘具足有这个缕线当作因那有那个织布机啊种种为缘，那因缘和合成为碟。那么谁在织布呢？当然是有人哦，人工为作，就是我们人给他加工用型，他就会完成这个布。那么人毁一破坏以后，这个布啊，这个碟就会灭失。所以由于人力来附加在上面它有成坏。那么我们经过这个线啊纺纱织布成为一就能够避寒暑抵御寒暑能够遮身体。那么一成了以后那就是果啦。铝啊，这些是因那成一，那就是它的果报。那像织成的这个衣服啦，我们如果得到的话很欢喜或者是这个东西失掉以后，特别是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失掉以后，就会感受到大忧愁，所以像这样会随法生心那我们拿这个东西来布施给别人，对众生有帮助就可以得到福德也可以能够成就涅槃道的资粮助道。那么如果我们偷盗或者是劫夺抢劫，那被官府所抓，有时候就斩首示众入之都市，就在都城中的市集人来人往来斩首示众， 啊，生的时候被抓被杀，哦，死了以后还入地狱啊。嗯，像这样种种因缘，所以我们知道应该这个蝶啊，是实有的，这名为蝶法。为什么你说失物不可得呢？这是外人的主张。好，那论主底下分几个项目来分别的破斥。首先针对于外人执着说有名故有实的这个执着，论主来破斥他说，一切呢它只不过是假名，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破有名故有实，因为外人执着说，诶，因为有这个蝶的名称，所以应该有蝶的实体。他们执着有名就有实啊。那论主他说，有的只是假名而已啊，不一定有实在的东西。所以你说有名称，那一定有实有物，事事不然。其实不是这样子。怎么知道呢？名有两种，一个是有实物的名，一个呢只是有名但是连东西都没有的。那么不实名是什么呢？不实名比如说有一种草叫做朱栗，就是贼啦。那这个草叫做贼草。问题是这个草它也不会去盗，也不会去抢劫，它也不是盗贼啊，它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叫做贼草。所以呢这样子叫做不实名，这个名称是不实在的。又如兔角龟毛，它只是有名而已啊，但是没有实际的。所以这个不实在的名，那当然没有实体咯。好，括弧二，实名也是无实。比如说这个蝶虽然它不像兔角龟毛那样完全都没有。不过这个蝶呢，虽然它有缕线啊，有那个枝具啊，有人工啊，种种因缘汇合，它会有这个蝶。可是因缘一散以后，这个蝶也没有了，所以它会受因缘合合而起而生，因缘散它就灭。就像林像君，它都是有名而无实。像这个林，那只不过是一棵树一棵树组成，我们概括说哦，那是个林。但是它如果离开树，根本没有林可以单独成立。这个君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人聚合在一起。譬如牧人，牧人就是机关牧人，这个佛典里面讲机关牧人，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机器人，机器人是不是人？它是机器啊，它虽有人的名字，但是呢，你不能说它跟人完全一样，所以不应求其人法。所以蝶中虽有名，也不应求蝶的真实性。所以用这两点来破斥它，你认为有名那一定有实，那不一定。比如说这个龟毛兔角，有这个名，你说是龟毛，那难道就有这个实际上吗？我们讲到古猫啊，这是假名啊，对不对？他不是说整身都是龟的毛啊，不是这样子嘛，这是假名而已啊。所以执着有名就有它的实，这是不对的。再来，外人他认为说，诶，有这个法，因为这个法你得到的会欢喜，失去的会忧愁，他认为说 既然有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心里产生种种的忧喜，种种变化，那可见这个东西应该是实有啊，因为心随法生嘛。啊、哦，他们这会觉得说，我心里既然会有这种种变化，那代表说这东西应该是有啊。心生有，那认为就应该是实有。那论主呢，从几个地方来破啊。他说我们人心里会有这样的感受，心生有两种因缘，有的从始而生，有的从不始而生，比如水中月啊、乌龟毛，这都不始的。好，用这样来破除万人执着，心生有便是有。好，我们看322页。别啊，就是这个不啊，或者是一啊，能生人心念因缘啊，缘得到就很欢喜哦，是穿得很漂亮啊。那失去呢就很忧愁啊，它会让我们产生各种不同的心念。可是论主说，我们心生有两种因缘，有的从始而生，有的从不始而生。比如梦中所见，啊，梦中所见有很多，你梦到中了大奖，你醒来不一定啊，啊，比如说看到水中月，啊，你水中里面去捞月，当然捞不到了啊，或者说晚上啊，看到这个没有树丫的树啊，误以为是人。那么像这些呢，都是从不始当中也会产生心里面的错觉。是缘不定，你不能够说哦，因为你心生有，那误以为它一定是实有，那不一定啊，对不对？像水中月，你产生这样的心念，但是它并不就是实有。若心生因缘故有，更不应求实有。啊，如果你心里一产生这样念头，你认为它就是有，那只要心念产生就是有了嘛，那你不必再去求另外，它另外是实有的啊。比如说，我们眼见水中月，我们不是看天上月亮哦，我们是看水中的倒影。我们心里面想，哦，哎，这里有月亮，哎，这时候重新生，你认为就是月亮。假如这个是真实的话，因为我们心里面产生有一个月亮的心念了嘛，对不对？那外人执着说你心生有，那就是实有的话，那么水中月就是真月了啦，你不必再去另外求真月，则无复无真月。所以论主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破斥你心生有便是有。好，下面再来提到，要说有吗？它有几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有三类，一个是相待有，一个是假名有，一个是法有。好，首先我们看相待有。相待，比如说长短或者彼此，你我他种种，或者说高矮胖瘦啊等等，这个都是相待的。没有说长的自信，长永远是长，有人比你更长，那他就相对显得就短了，亦无彼此，以相待故有名。之所以称它为长，因为它旁边都是短的，长因短显得它是长，而短也因为它因带的长，所以相形之下它就变成是短。彼也是因带的尺，尺也是因带的彼。坐在物东，比如说某一个东西在另外东西的东边，那东西呢，相对它就在西。 那么如果在西，相对它就在东。那么同一个东西，由于位置放的不同，这东西并没有两样啊，可是呢，却有东西之别。所以像这样子，都是有名而无实。那这个就名为相待有。那么这个相待有，不是说它有一个实在的法，永远是长，或者永远是高，永远是怎么样，不是。所以这个相待有，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它不是像色香味触那样的法。好，这个有点在对应，比如说外人执着有形有色，比如说十尺为长，五尺为短，他就认为他实有嘛，对不对？那么论主说，这个长短啊，粗细啊，这个其实是相待有，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好，接着。第二类的有称为假名有，假名有，我们看导师的笔记。如果说他要说他有嘛，他又不像第三类的因缘法那样的有，说他是无嘛，他也不是像龟毛兔角那样的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介在中间，他是假名有。假名有者，如若，比如汝若，它有这个色香味触，事事因缘和合，而假名为若。那这个若虽然有，可是呢，它不是像这个色香味触那样的一一的因缘，一一的法，它是因缘的假合。那你说假嘛？它也不完全没有，虽无，可是它还不是像兔角龟毛那样完全都没有。所以这假名有，它是有因缘，有色香味触啦，种种因缘和合，它是因缘有，因缘和合而有，因为它是还是需要借助种种因缘才成就，所以因缘和故假名有若。同样蝶也是如此，它是假借的铝啦，或者人工啦，种种因缘和合才能够有蝶。好，第三个法有，如即为等。复次有即为色香味触，好，这里探讨比较微细咯，有很即为的色香味触，那组成这个毛分。那毛分，在因缘和合而有毛，毛的因缘和合而有脆，这慢慢大，从小到大，从极微的色香味处而毛分到毛到脆，脆之后才是铝，铝之后才有蝶，蝶因缘和合以后才有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呢是依着种种因缘，那最后其实是有即为的色相味触，这个因缘才有一。但是问题在这个即为，有些学派认为即为是实有，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中观学派认为这个即为不应该求它的第一因。有一个自信实有，即使机会很细，但是基本上它还是因缘和合。所以底下我们谈了三种有之后呢，再来谈三种空而破法有。好，问曰：也不必一切物都从因缘和合故有，如微尘，微尘就是非常非常的细啊。有人认为说我们的物质一直分割到最后没办法再细分， 啊，那个叫即为。啊，所以外人就说，诶，像这个即为已经分割到最细了，没办法再分割了。啊，无分故，无合合。蝶，蝶因为它很粗啊，啊，它有那个毛分啊，毛翠缕，啊，才一年合而有蝶，所以它很粗。粗呢可以破，可是即为外人认为说即为啊没有办法再分割了，所以应该是实有，不可破。好，论主回答啊，底下提到三种空，第一个分破空啊，第二观空，第三十八空。好，论主回答说：“智为无实，强为之名。”在论主看来，这个即为呢，它也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勉强给它安一个假名。为什么？因为这个即为，严格来说，它也只不过是粗细的相待，它是相待有啊，对不对？应该是。相待，你说它细，它是真阴带的有粗，所以说它是细，说它是即为，阴粗故有细。那么这个细呢，事实上这个即为也是因为有色香味触合合才会有即为嘛。所以你说即为是最细嘛，其实它还有比它更细的。复次，若有即为色，则有十方分。如果你要说这个即为的这个色法，那如果说有色法，一般来说它是占有空间啊，占有体积，占有空间。既然占有空间的话，那就会有东西南北啊，上下啊，这十方分。那如果你占有空间，有十方分，那还可以再分割啊，对不对？那么如果再分析，那就不是即为，因为你认为即为是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的。好，那如果可以再分析、再分割的话，那就不应该称为即为。好，那如果你主张没有十方分，那就不能称为色啊。既然是色，那这个色法应该一般来说应该占有空间，占有体积才对啊。那你又没有十方分，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复次，若有即为，则应有虚空分歧。我们看一下角注七十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即为是有的话。那么它在虚空当中就可以有进一步的细分，所以虚空分歧就是虚空跟即为它还可以分开啊，可以分辨，可以区分。那如果说可以在那个分析分破的话，那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啊，就不应该名为即为啊。复次，若有即为，但是这个即为呢，它是由色香味触组合而成，所以这个即为啊，它也可以再细分色香味触啊。既然它可以分为色香味触，而且它是有色香味触组合而成，所以它也不是最小的啊，是不明即为。像这样的一直推求啊，为成则不可得。如经说啊，这经是杂含经啊，比如说五十八经就类似的内容。说色啊，不管你是粗的还是细的，粗的比如说蝶啦、衣啊，这个当然粗咯啊。即使是细，或者说外人你所说的即为也好，若内若外，总而观之， 通通只要是色法，通通是无常，通通是无我，所以不应该有一个实在的即为。像这样子名为分破空，也就是分破空它的方法是用分析分析分析，但是分破空的运用呢，得到结论可能不同。有的人把一个东西一直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认为有一个第一因，认为它是最小的单位，误以为它是实有。可是在中观家来看，分破空分破到最后也不应该执着它是实有。好，这是有关于三种空的其中一种。好，接着观空，观空这里面底下举了两个例子，唯心故空，境随观转，复有观空，这个碟随心比如说有一个坐禅人，坐禅的人他修十遍出观，修十遍出观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还有空，还有事，这称为十遍处。我这里面没有提到事了，就提到前面的九种遍处。曾经有人修那个十遍处观，他观啊，一切都是水。那外人丢一个石头，他心里面也感觉到不舒服。那底下就提到阿含经的例子，如佛在极度觉山中与比丘僧聚，到王舍城，道中见大水。这个教刊脚注75，在元明宫本十本，他们都称为大目，不过我们目前大正藏它是大水。那有关这个问题蓝墨的教授在角注75这边我们有列出来。他认为应该是原明本的大目会比较合理，比较合理。所以底下有打星号的地方都用大目来解。那有关这个经，其实有一些出处，如角注77，我们看一下角注77。南传增支部也有引道，那它称为木具经，不是水具经，是木具。所以南传它是看成大木。而我们汉传的杂案经494经，它的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个，如果各位回去看一下原文，这是佛跟比丘僧呢到王舍城，结果在路边呢看见一棵大枯树，枯的树木了，枯的树木就其实就是这里的大木，不是大水。如果说对照杂含494经的话，它是大枯木，枯的树木，所以我们底下都以那个大木来解，就在路途当中，看到一棵大木，那佛就在这个大枯树上面，敷上那个坐具在上面坐，那告诉各位比丘，如果比丘，住了禅定心得自在，能够令这个大木呢做地，集成实地。因为木头虽然是木头可以做了那但是毕竟还可能比较做不稳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能够修那个遍处的话，那一切可以做地，就像地那样安稳。何以故？这个木中有地分。如是水火风金银种种宝物， 即皆成实。如果对照杂含的原文，他说如果你想要让这个树变成水火风或者金银等物都能够成就，都能够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木当中都有水火风金银这些成分在里面。好，从这里面来看，代表说这个物随着一个修学禅定成就的人来看，它也不是实有的。好，下面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一境是心故空。比如说当前有一位漂亮的女人美色，那么一个人起一粒心的话，看到她以为静妙，心里产生染着。那另外一个修不净观道人来看因为修不净观嘛，结果看到他呢种种恶露，恶露就是身上不净的种种精液那每个地方都是不净的。等复见之比如说说不定一个先生他有好几个妻妾啊，对不对那其他的太太啊，你看到他会认为他很精妙吗？很漂亮吗？不会啊其他的妇人争风吃醋就嫉妒心啊，嗔恨啊，憎恶，眼睛根本不想看以为不净。那么像这样子同样一个人每个人的心境不同，感受都不一样淫欲的人起淫欲心的人观之为乐，那么像等父这样子起嫉妒心的人观之为苦。那么修不净观的这个道人他修不净观成就他可以去向涅槃道。无欲之人观之，无欲就是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牵连关系的人就像路人一样跟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人。无欲之人观之，无所敌莫这个念作敌，敌就是亲厚的意思，莫就是淡漠。就像一般普通的路人看到这个美色如见土木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好，论主就说如果这个美色它是实在清净的话，有一个清净自性的话，那么四种人来观应该都看到清净。如果它是真实不清净的话，四种人来看应该都是不清净以是故知好丑在心，外无定也就是人还是这个人，可是人每个人心境不同，看他的内涵感受也不一样观空亦如是我们借这个也可以把外境认为它不实可以观空。复次，这个碟中有十八空相故，观之便空，空故不可得。这十八空如角柱八十二，有内空外空内外空最后无法有法空。这个详细的在大正卷三十一会再详细的解说。如是种种因缘财物空，决定不可得。好，以上是谈所思的物非实有，毕竟空不可得。好，我们休息一下。